好，启示录，我们今天讲第八讲，是起一个小名字叫得胜。其实我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想了好久，有好多名字可以起，得胜啊，基督的婚宴啊，或者是新耶路撒冷啊，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两个字，得胜。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大概信息啊。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启示录呢很难读，因为里面有好多的信息是在讲未来的事儿。即便是过去的事，大家很难对号入座，究竟指的是哪些势力，指的哪些人，大家都是有各有各的想法，所以呢比较难读。但是它也好读，好读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主题非常的专一，就讲一件事，讲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启示，主要包括这么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约翰当时看见的，他看见羔羊拿着七星在宝座面前走来走去，那么就是羔羊要对教会实行审判，那这是他看到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事，就是约翰当时所面对的事情，那就是羔羊对七间教会所发出的这个谴责、责备和鼓励，那么叫七封信。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他讲未来必成的事，就是从约翰那个时候讲到我们现在以及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件事情该怎么理解。所以我们第一堂课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三件事是启示录的主题。那么第二堂课给大家讲到的就是看见，那么第三堂课呢就是那七封书信。那么从第四堂课开始一直到第九堂课就是在讲未来必成的事。那么未来必成的事呢，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件事，就是羔羊要对这个世界进行审判。但是审判呢，它分三个期来进行的。第一个呢是七个印，就是这个审判是装在一个书卷里面的。那要打开这个书卷呢，不是谁都可以打开的，只有羔羊才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打开这一卷书。那么这一卷书呢是由七个印来封着的，于是从一到七个印依次打开会出现一种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呢，我们在第四堂课给大家都介绍过。那么当第七个印打开以后呢，上帝的审判就出来了。那么第一个审判实际上是一个有一定范围的，如果用圣经的话说，三分之一的这个消灭程度，那么是用七个号来代替的。那每吹一次号呢，就会有一种灾难出现。那么第一号地的三分之一被灭掉，第二次号呢海的三分之一灭掉，第三号吹响呢这个江河的三分之一给灭掉，那么第四号吹响呢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给灭掉，那么第五号呢会发现无底坑里面上来这个魔鬼的作为出现在最后出现，那么第六号呢会发现上帝有四个使者，这四个使者从幼发拉底河开始执行他的这个审判任务，那这都是毁灭性的，会带来三分之一的毁灭。那么第七个号吹响以后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带出第七个碗，七碗的审判。那七碗的审判呢，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的看的话，这是全面性的，不再是三分之一，也就是它是一个终审。那么在七号与七碗之间呢，约翰看到了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概括起来呢，大概看见三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大红龙。那么红龙圣经里面告诉我，它就是撒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地里上来的兽。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的概述说这几样东西究竟代表哪些势力啊，但是我们可以大概这样去划分它。红龙是代表撒旦，是代表属天上来的那个敌基督。他所针对的对象呢，就是耶稣，也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要杀掉伤害的是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那么第二个呢，海兽基本上可以说它代表着一种政治势力，就是政治性的敌基督对基督教会的迫害。那么第三个呢，从地上上来这个异象的兽呢，它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在教会里边传异教不正当教导的这些假先知，或者说为政治的这些兽树立兽像这些偶像崇拜的这样一些活动，所以都成为基教会性的或者说是宗教信仰性的敌基督。但你看到这个意象里面实际上把敌基督的三大主要特征都表现出来了，一个是属天性，一个是政治性，一个是宗教性。那么紧挨着呢就是七个碗的作为，那这些究竟怎么办呢？那么七个碗告诉我们，当第一个碗倒下的时候，地要被毁掉，地上是不是拜偶像的人首先受到遭殃的， 那么第二个碗倒下以后呢，海变成雪，那么海里面的生物却不灭掉。那么第三个碗倒下呢，会发现江河变成水，那么江河中的生物都将会灭掉。那第四个呢，碗倒下以后，你发现日头会靠灼烫这个地球，然后地球上的生物没办法生活。那么第五个碗倒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兽的世界变得黑暗，兽的国度从此暗淡下来。那这个兽呢，实际上就是政治性的这个宗教政治性的地基督。那么到第六个碗倒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幼发拉底河的水干掉。那这些水干掉代表什么呢？圣经说从那个地区呢，那些所有低基督的这些作为呢，三大这个污秽的人呢，会把地上的君王召集起来，与羔羊进行最后一次决战。那么这三大污秽的人是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属天的低基督、政治性的低基督和宗教性的低基督。他们三个把所有地上的这些势力集中起来，要进行一次最后的大战。那这就是第六个碗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第七个碗倒下以后呢，发现宝座呢发出一个声音说成了。那我们一读这个两个字，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啊？上帝的救赎工作完成了，上帝的审判工作也要完成，所以成了。那究竟成了什么，怎么个成法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得胜的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徒究竟要得胜于什么，这个是我们从今天需要学到的啊。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经文部分。那么当上帝的这个羔羊的宣判说成了的时候呢，我们从第十九章开始，那么约翰记载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可以称为哈利路亚颂，颂赞歌。那么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阴行败坏世界的大阴父，并且向阴父讨流仆人的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阴父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十二位长老和四个活物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有声音从宝座出来，众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了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那这就是成了以后呢，天上这个约翰看到一个东西，这个意象告诉我们说，有一大群的人，从天上到十二四位长老到活物到地下和这个所有那些得胜者，都在唱一首歌，哈利路亚赞歌。那我们提到哈利路亚这首歌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人，著名的音乐家韩德尔。我们好多人可能对韩德尔不是很了解，韩德尔的一生其实非常坎坷。他是一个歌剧或者说叫舞台剧的这个作者，他写了好多原来英国的那种皇室里面用的这种剧，所以是以曲乐为主的。其中最著名的两首曲子叫《水上音乐》和《皇家烟火》，那这是在今天的音乐界里面也是有相当地位的两首歌。那么这两首曲子都是给当时英国的皇室人员聚会用的，但是他后来呢，因为皇室剧走下坡的时候，他变得非常清贫。在他清贫的时候呢，他写作了当时他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叫《弥赛亚》。那么这部歌剧，它实际上不属于歌剧，它叫神剧。这部神剧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哈利路亚颂》，它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根据《启示录》的这一段经文，用《哈利路亚》去唱出来的。那么这首曲子呢，是在1742年他就写好了。但是他第一次公开演出呢，是在1743年，当时英国的一次重要的皇室聚会的时候，他演奏了这首《哈利路亚》这首曲子。那么这首曲子演奏的时候呢，当时的英国皇帝就突然就起身站起来了。那从此呢，所有听这个《哈利路亚颂》的人员呢，一听到《哈利路亚颂》就全体起立，对上帝产生一个无比的敬畏。因为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上帝的意思。 那么如果懂音乐的人的话，当你读到看到这个哈利路亚颂赞里面，哈利路亚这个曲子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音符叫休止符，就是所有的人必须一起停下来，那个休止符，他在这个作品当中，这个休止符呢被认为是音乐界里面的皇冠，最伟大的休止符。那如果大家都熟悉的话，回去在网上可以听一听这段曲子，非常震撼，让人感到在上帝的面前，你除了赞美没有别的。这就是哈利路亚颂的这个，当时韩德尔写这个作品的谱这个曲的时候，他的主要经文就来自于启示录的第十九章这一段。天上当时就是在颂赞，主说了一句成了，主成了。那么好，这首赞歌呢，我们回去可以听一听啊。那么这个赞歌说成了，成了以后呢，天上说除了唱哈利路亚颂唱歌的这些人在干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在赴羔羊的筵席，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娘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子筵席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好，这一段话里面就是那些人在唱歌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在这个地方随便唱，而是在参加羔羊的婚宴筵席。那么这个地方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一下。一，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经常会说到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好多人在提问，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那你可以认为今天这个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羔羊结婚的时候，婚宴的时候，这个时候到了。第二个要注意的是，这个婚宴呢，他说的这个新妇，在当时的希腊文当中呢，它是一个单数，指的是一个对象。但是他后面说，这个新妇穿的这个衣服，他用的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圣徒呢，他又用的是复数。在我们中文呢，看不出这个多数和复数的这个关系来。那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所有圣徒所行的义，最后会以一样东西呈现在羔羊的面前，作为羔羊的心腹。那么这个心腹是谁呢？就是我们新约教导里面的教会。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个说法就从这儿来。那也看到这样的说法，约翰也是这样赞同的。那么谁能够有资格赴这个筵席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的。这个地方说你要记下来，凡是邀请赴宴的人有福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基督的婚宴。那么当这个婚宴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约翰看到天使这么一说呢，马上就跪下来了，就去拜这个天使。那这一段信息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使发出一个很重要的警告，说约翰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然后后面出现一句话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这句话是启示录里面极度难以解答的一句话。这句话在翻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原文之译法。这句话的原文之译是，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那么这句话怎么解读呢？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从各样各样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角度来解读。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解读是最准确的。圣经在这儿讲什么呢？在这儿讲敬拜。当约翰敬拜讲话的天使的时候，天使告诉约翰说，你不可以敬拜我，我们的敬拜对象只有一个，就是上帝，是羔羊，是那一位真神。所以你和我，无论是天使也好，还是人也好，还是弟兄姐妹也好，我们都是做神仆人的。然后他讲了这句话，说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那很显然这句话在讲什么呢？意思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所有见证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人的唯一敬拜对象就是神。如果没有神，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值得人去敬拜。这就是这句话，如果从圣经的角度看的话，这样理解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啊。 当然别的理解我们也不反对，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好，这是婚宴当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然后你会看到参加婚宴的人出现的这个新郎大概是怎么样一个装饰。我们知道婚宴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一个是新郎，一个是新娘，对吧？那么刚才新娘呢没有说太多，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新娘子长什么样子。他这堂课呢主要来介绍新郎官是什么样。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战争并按着公义，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子道，在天上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降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渣，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看约翰对这个新郎官的这一段描述里面，如果把它概括起来的话，就是下面写着几个字，这一位是得胜者，这一位是诚信者，这一位是真实者，这一位是公义者。如果我们把上面这个话大概跟他简单的这么说，然后对他的装饰呢做了一个描述，说他的眼睛像火焰一样，头戴冠冕，衣服借着血，口呢可以猎杀列国的，然后权柄呢可以杖辖万国的，他的脚呢可以踹神烈怒的酒渣。那你会看到这一位是谁？这一位就是全能者，就是审判者，就是得胜者。那很显然这个新郎官了不得，对吧？你参加这样一位新郎官的婚宴，所有的这个对邀请的客人也不是一般的客人，他是一位得胜者，所以圣经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我想我们中国人很好理解，说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一个字写在哪呢？写在新郎官的衣服和大腿上。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这么做啊？没有人这么做。为啥我们今天人不这么做呢？因为我们今天人不骑马。以前的人骑马，当骑马的人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看过去骑马人的这个位置在哪里，最好看的位置在哪，就在他的腿上，对吧？所以一般这个将军都会在他的这个外袍的外面，就是靠腿这个地方呢，会把他将军的姓或者他的这个旗号刻在那儿。有人甚至把他的这个大腿这个地方的衣服贴上他的名字，那么别人他骑马经过的时候，别人一下就看到说这是谁。所以这个标志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蛮好理解，我们尤其是看三国演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人有他特殊的记号，那个记号呢就会带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谁。那么这位呢就是得胜者，他的名字是刻在人人可以最清楚看到的地方，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得胜者，所以他有一场婚宴。那么现在我们看得胜，那位这位得胜者究竟得胜了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这堂课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基督徒应该得胜什么。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中的飞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和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哎，你发现这个婚宴很有意思啊！他邀请了一大堆的这个飞鸟来干嘛呢？要吃人肉，吃动物，吃战马的肉。可见这场婚宴呢，不是一场简单的婚宴，他会有很多人因此丧命。那么谁来清理这个战场呢？不是人来清理战场，而是飞鸟来清理这个战场。说我又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和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子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所骑马者的口中所出的剑杀了，那么飞鸟呢就吃饱了他的肉。那你会看到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哈米基多洞战争。这些人从哪来的呢？就是那三个污秽的人把世界上所有的君王聚集起来，从幼发拉底河干掉以后，聚集到哪？与上帝的这个羔羊征战。那么这场战争就是这所记载的。结果怎么样呢？战争来了以后呢，头也就是那个兽和拜兽的假先知，神把他们羔羊把他们扔到火湖里去了。那剩下所有聚起来的这些士兵怎么办呢？全部被杀。怎么杀的？羔羊口中所出的利剑。然后呢，一大堆的飞鸟把这场战场清理得干干净净。所以你看完以后发现这个场面很血腥的，对吧？非常血腥的一个场面。但是这就是世界上的最后一次战争，哈米基多洞。你会发现作者并没有特意描述敌人有多强大，也没有特意描述这场战争的人员有多的多么惨烈，他只是告诉我们几件事。当这场战争发生的时候，得胜者只要用他口中的剑，就可以让所有来犯之敌瞬间消灭。这就是得胜者。得胜于谁？得胜于兽，得胜于假先知。那么撒旦怎么样呢？我会下面看，下一节幻灯片会告诉我们撒旦怎么办。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并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我们刚才说的三大这个敌基督里面，兽和拜和这个假先知，也就是政治性的敌基督和宗教性的敌基督，在最后一场战役中已经消灭了。那么现在神要得胜于撒旦，撒旦怎么办呢？神把他们绑起来，羔羊把他绑起来，绑在这个无底坑里面一千年。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就问了，天上的敌基督撒旦为什么不像地上的这些敌基督要扔到火湖里，现在就把它扔掉呢？我们知道他最后是扔到火湖，为啥现在不扔呢？为啥要给他一千年机会呢？那么这一千年要干嘛呢？这是好多人要问的问题。其实有两点我们要非常清楚，为什么是一千年，这个是很难解读的。因为上帝说一千年就是一千，这个是很难解读的。为啥不是一千零一年？为啥不是999年？就是一千年，这个问题是没法解答的。我们就按照圣经的说法，一千年。再说这一千年当中，为啥非有不可呢？如果直接把撒旦扔了，不就完了吗？其实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讲一句话：我们这个人受撒旦的诱惑，所以老犯罪，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其实你冤枉撒旦了。上帝最后用一千年，就是要证明一个问题：当我把撒旦捆绑一千年的时候，你们地上的人在这一千年内照样犯罪。所以说，基督徒不要把我们的过犯归咎于撒旦，好多的过犯是我们自己的罪恶，和撒旦其实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一点里面要看到，撒旦是不会悔改的。撒旦不在的时候，人类的罪恶仍然存在。神的本来旨意就是要人看到人的本性，而不是让我们看到撒旦有多坏。这个是这一段一千年里面最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一千年是要的。当基督在最后做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说：上帝，我犯的这个错不是我犯的，是撒旦让我犯。你说不出这个话来。为啥呢？当上帝当这个羔羊把撒旦捆绑一千年的时候，人照样犯罪。所以这一千年是要的，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得胜是什么意思呢？得胜这三大敌基督，得胜于撒旦，得胜于政治性的敌基督，就是那兽，得胜于宗教性的敌基督，就是一切邪门歪道的这些假先知的教导。我们基督徒就要得胜这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得胜，我们不睡懒觉了，不发脾气了，不骂人了，或者说什么，不是指的这东西啊。基督徒的得胜是指的得胜这三大邪恶势力：宗教性的敌基督、政治性的敌基督和撒旦敌基督。所以我们得胜这三样东西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好，那我们现在看看说， 这一千年，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地上的，便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子道和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之人的灵魂，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一千年当中，你会发现说，羔羊在地上了，干嘛呢？他和那些没有拜过兽的，和那些为主做这个见证而被斩的那些殉道者，和这些人一起来在地上共同作王一千年。请问这时候地上还有人吗？当然有，撒旦没有了，人还在，对吧？这一千年和羔羊要和这些人一起来度过，这些人呢要复活，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剩下的怎么办？其余的死人呢还没有复活，要等到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与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这个地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千禧年的概念。那千禧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次复活的人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就是千禧年的意思。第二个，这些人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的时候都干嘛呢？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神与基督的祭司，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仍然需要祭司。那我们知道祭司是干嘛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替百姓办事，在百姓的面前替神办事，这就是祭司。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没有撒旦了，但是在神的面前仍然要给地上的人办事情，在地上的人的面前仍然需要有祭司来替神办事情，但是这时候没有撒旦的干扰，所以这一千年非常重要。对人来说，要排除所有人把自己的责任推给撒旦的借口，没有这样的借口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关于千禧年。关于千禧年圣经的记载就这么简单，整本圣经只有启示录记载过千禧年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这么记载以后呢，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就产生了三个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学派。一个学派呢说是无千禧年派，那认为说圣经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记载的这个千禧年呢，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那象征着基督要统治天国，所以呢他用了这个千禧年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度，所以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一派学者。支持这一派学者的并不算很多，因为我们读完启示录二十章你会发现它就是一千年，它在那儿的，对吧？所以你没法否定它的存在，你一定要否定它的存在，你必须要对启示录的经文做一些特殊的修改或者解释，那这个不是我们读圣经的常规方法，所以这个学派的支持者呢并不多。那么第二个学派呢，认为是前前显灵派。所谓的前前显灵派呢，就是基督降临在千禧年国度的前边，也就是基督降临，羔羊降临做王了，然后一千年发生，这是第这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学派呢，叫后前显灵派，也就是基督降临在千禧年国度的后边。也就是先有一千年，然后再有基督的降临。那很显然我们读完二十章以后呢，你会发现前些年这个说法呢是符合圣经记载的。那么后前些年这个说法呢，需要对经文做一些重新的调整和安排，那这个都不是我们读圣经该有的方法。我们读圣经不应该对经文做任何的调动或者修改，而是按照经文本身的记述去了解。所以大多数的学者呢支持前显显派，但其实这个派并不重要。无论是前显显无前显显后前显显，那么基督与所有的得胜者复活的人作王一千年这件事情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不管是前也后还是没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要把这个东西作为对立的东西去考虑，说你是前派，所以我是后派，所以我们是水火不容，不要这么去对立。这只是我们神学里面产生的一个派系而已，其实圣经的记载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非常清楚。那么有没有前几年呢？那么很显然，启示录的二十章告诉我们， 的的确确有这样一千年。那么是前还是是后呢？那么二十章也告诉我们，基督降临与复活的人同作王一千年，很显然他是先降临再作王，对吧？所以千禧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在没有撒旦存在的时候显出人的本相来，人仍然需要祭司来宣扬神的工作。所以千禧节重要吗？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里边需要学到的一些信息。好，那我们刚才说一千年过后呢，撒旦该怎么办呢？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就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就是刚才那个无底坑里释放出来。你会发现撒旦出来干嘛？是悔改吗？还是做其他的好事呢？没有，他出来呢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门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所以你会发现撒旦从无底坑出来以后，一千年里面出来以后干嘛呢？迷惑列国。这里面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叫哥哥和马哥，哥哥和马哥这两个，这是个地名，这个词出现在以西结书的第39章里面。那这个原文的记载是，人子啊，你要向马哥地的哥哥发预言攻击他。那这个地方你说哥哥是一个大地方，这个马哥呢是一个大地方，哥哥呢是一个小地方，这是两个地名。他说你要在这个地方说说什么呢？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和哥哥的王啊，王与你为敌，你必调转，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基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山上，我必从你的右手打落你的弓，从你的左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列国的人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们知道这是以西结当时看到的意象，说从北边的一股政治势力下来要攻打以色列，然后上帝呢为把这一部敌人说，上帝亲自把来犯子弟左手的弓打掉，右手的剑打掉，表示这个势力将来必然要回头走，他自己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不会对以色列国家带来造成危害。那这个地方说撒旦将来从一千年完了以后被放出来以后，他要迷惑世上的列国，就像哥哥和马哥一样，他们仍然不会得逞，基督仍然会像以西结看到的意象一样，要打掉他左手的弓，打掉他右手的剑，不会有任何的作为。虽然他人数众多，仍然不会有作为。那么撒旦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他要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也就是撒旦出来继续要攻击的呢，就是基督徒和教会。那准确的简单的讲就这么简单。所以撒旦一千年过后重新出来有他的作为，那这一次呢，上帝可能不会给他机会了。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与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在这无底坑里面一共有些，这个硫磺的湖里面一共有些啥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三大敌基督最后都终结于这个地方，魔鬼、兽就是政治的敌基督、假先知就是宗教性的敌基督，这三大污秽的灵、三大敌基督最后都终结于烧着的火湖里面，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就是得胜。所以羔羊得胜于这三样东西，我们基督徒也要像羔羊一样要得胜于这三样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得胜不是指的性格或者指的我们的行为多少，就是指的这三样东西，非常重要的信息啊，不可偏离。好，那么现在好了，这三个敌基督已经被全部放在火湖里面了，那剩下的人怎么办呢？这就是上帝的最终审判来到了。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在神的面前都已经不复存在。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站在宝座前， 按卷展开并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注意下面的信息啊，说死了的人凭着这些案卷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基罗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交出基罗的死人，他们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最后一次审判。那好，最后一次审判的对象是谁？所有在世的和已经过世的人。那么这时候就是那第二次的火湖，就是第二次要复活的人，这次就全复活了。第一次复活的是做一千年的，一千年以后呢，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来到上帝的面前，干嘛呢？接受审判。审判的原则是什么？看你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如果在，那就是基督烘焰的客人，如果不在呢，就会扔到火湖里去。所以说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是被救恩呢？只有你的名字在最后点名的时候在上面的，那就是。如果一开始在，后来给涂掉了抹掉了呢，那就不是。所以在我们读这个新约的时候，一再使用一个词，说要确保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不被抹去，不被涂抹。圣经原文用的这个字它是有道理的，那个涂抹的意思就是原来在那儿，后来抹掉了不在了，就是用橡皮擦把它擦掉了。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有的啊，不是我们一受洗我们就终身了事了。要确保你的信心，保守你的生命一直在生命册上面，这是你得救的凭证。所以这个生命册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世界的终审结束了，是唯一的能够留下的理由就是这卷生命册。那么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误解，好多人说你看上帝最后审判是根据生命册上记着这些人的行为来做的，而不是信心来做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这个地方所说的行为不是指人的行为，是指的生命册上所记载的那些事儿。说不是说这个人做了些什么，是指的生命册上所记载的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信心表现，这个是这地方所表达的含义。所以不是按照我们每个人做了什么，不是是因信称义好像不成立似的，我们仍然是因信称义，但因信称义这件事会让你的名字待在生命册上，这是将来你得救的唯一凭证。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好，这些讲完以后呢，你会发现经文进入另一个阶段，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没有了。我们知道七个碗下来以后好多都毁掉了，对吧？那么海也不在了，地也没有了。那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洁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这一段记载呢，给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警醒，要读出来。当基羔羊得胜于三大这个敌基督以后呢，他就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在天上产生。注意啊，这个新天新地是因为旧的不存在了，所以这个就称为新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新天新地在哪呢？注意圣经的话，从天而降，降在哪？降在地上，降在什么？聚集在哪？耶路撒冷。所以说新耶路撒冷不是在中国啊，也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加拿大，是降在耶路撒冷。那么注意下面一句话，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句话如果不读旧约的话是读不懂的。我们读过旧约的这个利未记，旧约的先知书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包括这个所有的先知书里面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 就是神所拣选的选民，那么神和选民同住的地方就是帐幕。这个帐幕从出埃及的时候一直等到以色列王国，一直在这个帐幕在那儿，一直到亡国以后呢，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了，都被毁掉了。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说，看呢，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再一次来到地上和所有的人住在一起。那你就看到，如果你是搞建筑的话，你就知道说，开始你做一个建筑的模型放在那儿让人参观，说你将来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房子建成了，新的耶路撒冷就在，你就是这间屋，你就可以走进去看看了。那你现在看到没有，以前的那个帐幕就是所说的那个影，那个影子，那个模型，现在神真正的帐幕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帐幕的位置在地上。那么在这个帐幕中的关系是什么呢？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子民。那这个关系里面，就是这个关系你要从利未记一直旧约里面反映的就是这个。旧约里面怎么说呢？神要做以色列的神，以色列要做神的子民。那么现在呢，神要做所有属他的人的子民，所有属他的子民就是神，所有属他的子民要做神的子民。结局怎么样呢？结局是这里面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神要亲自擦去每一个人的眼泪，过去的就过去了。这就是新天新地。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概念我要问大家，我们基督徒经常说我们信主就是将来要回天家去，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天家在天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天家在哪，天家不在天上，天家在地上。这个概念我们经常会有个错误的，但启示录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所有当最后和基督同在一起的地方在哪呢？帐幕在人间。不是我们经常说的哇，天上多好多好，我们到天上就离开地上的错了，不是这样的。神要把所有的东西重新更新了，变成一个新的，所以呢，我们和神同在一起，同为子民，同为父神，所以我们才成为神的这个子民。这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天国。所以我们不要理想的认为，也错误的教导说我们的天国将来在天上，我们要飞的到处都不知道没着没落的，不知道飞哪去了。不是，启示录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神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好，那么做宝座的就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这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更新了所有的地上的一切东西，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那我们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就要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成了，他的救恩就完成了。那么第七个碗倒下以后说成了，那么他就得胜于三大地基督。现在呢，新天新地成了，说都成了。那么怎么个成法呢？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奥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那这句话基本上这一段经文概述了当时新天新地最后的状态是什么？得胜于什么？得胜于低基督。我们得到的产业是什么？不是我们病得医治了，不是我们得，而是我们有了一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徒最大的产业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多少财富，不是多健康，也不是寿命多长，都不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产业是神的儿女。那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啊？有始有终啊，用中国话叫善始善终啊。那这句话里面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奥米伽，我是初，我是终，代表什么？我创造了天地万物，创世纪，我最后也要成为一个终结这个天和地，启示录。这就是上帝所要告诉我们的话。那么得胜就是 得胜于基督的，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这样在基督里才能够有叫永生。所以我们永生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信福音信息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好，那我们把这部分信息呢，把它简单的汇总到一起了。最主要的信息，得胜于什么？基督得胜于政治性的敌基督，得胜于宗教性的敌基督，得胜于天上的敌基督。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得胜于这三方面。政治力量没办法迫害我们的基督信仰，宗教力量也没办法迫害我们的这个宗教信仰，那么天上的撒旦也不是我们宗教信仰里面出毛病的借口。我们基督徒需要得胜于这三个。第二个概念，得胜，也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新天新地，就指的过去旧约当中的神的那个影子，现在在新约当中成为真实的新耶路撒冷。过去旧约的影子里面只有以色列人，新约当中呢，所有在生命册上的人都是他的子民，都是他的儿女。那么我们在其中的关系就是，神是我们的父神，我们是神的儿女，叫子民。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在地上，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在地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约翰给我们的信息。好，启示录呢，我们今天这一段呢，大家就介绍到这儿。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启示录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新妇，究竟这个新娘子长什么样子，我们下一堂课来再看，好吧？那启示录就是最后一堂课，下一堂我们的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我们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